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赫。本栏目的话正在通过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那么今天的话是7月22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是连云港市水利局、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那么首先的话，为大家介绍走进今天的直播间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聪贤，刘局长，欢迎您。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好的，那么今天的嘉宾还有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总畜牧师樊继刚，樊总，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市水利局、连云港市市区水工程管理处主任魏从贵、政策法规科科长吉宁，市农业农村局、连云港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丁百惠、连云港市职业农民培育指导站站长陆辉，欢迎大家的到来。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有河长制工作、河库水域及岸线管理、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农村水利以及粮食生产、畜禽养殖、海洋渔业、农业技术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产权交易和美乡村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85457744、85461350和政风热线栏目组进行联系。那么同时的话，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来去在线留言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先来关注到的是群众的诉求反馈。在7月15号的时候，是连云港市教育局上线政风热线，当时呢就有市民咨询，家在外地，户口没有迁入，但是这几年一直在连云港上班，长期生活，打算把孩子接到身边来去上学，那么转学具体要怎么操作，需要哪些证件材料？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的答复是，可以携带全家的户口本、有效的居住证以及不动产权证，或者说在住建部门备案的正规房屋租赁合同，到流入地，也就是居住地，来去教育的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转学，由属地的教育局审核之后统筹安排，保障孩子能够接受到义务教育。听众朋友，政风热线节目播出的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我们的两部热线85457744、85461350是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各位通过两部电话来参与到节目的咨询或者说反映问题。那么这一期政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第一条视频问题。为了持续深化放管服的改革，破解重大项目涉水审批层级多、流程长、多头跑等难题，我市水利部门创新服务模式，全面推行涉水事项多频合一、跨层级联动审批机制，大幅压缩了审批的时限，提升了审批的效能，为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提速赋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去通过视频了解详细的情况。
国道工程是推进区域互联互通的重点民生基础设施项目，线路跨度长，涉水系范围广，项目建设需依法开展洪水影响评价等多项涉水专项评估，依规完成相关涉水审批手续。李先生是228国道连云南段建设工程的前期工作负责人，前不久他前往市政服务中心水利综合窗口办理洪水影响评价审批。据李先生介绍，该项目涉及市区两级水利审查事项，属于跨层级、跨区域线性基建工程。
按照以往类似项目的经历啊，这种跨县区的项目需要在市里和县区分别办理这个洪水影响评价，这样的话就是需要多次评审、多次报批，项目的周期长，环节也比较多。
李先生说，以往此类项目涉水审批流程繁琐，层级衔接复杂，企业需要分别对接两级水利部门，分开编制多项专项评估报告，逐级提交申报材料，多次接受现场踏勘和专家评审，审批周期大概需要2到3周。 让他没想到的是，此次国道项目洪水影响评价的审批时间和以往相比竟然缩短了一半，而这主要得益于市水利部门推行的多频合一改革。
近期我们28国道连云南大工程刚刚取得这个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批复，这次呢市水利局是统一组织评审会，一次性出具这个评审意见，随后我们分别向市水利局和徐悦新区主管部门分别报批材料，然后两级审批呢是同步推进共同办理，为项目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也让我们少跑腿，有力保障了项目按计划推进。
针对跨层级项目审批层级多、流程散、耗时长的痛点，市水利部门依托多频合一改革，打破市区审批层级壁垒，整合审批资源，再造审批流程，通过上下联动、并联审批、集成化评审办结，既严格把控项目涉水安全关，又最大限度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切实解决企业多头跑、反复跑的难题，全力保障重点基建项目早审批、早落地、早建成。
针对于生产建设项目速度保持方案审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取水许可等多频涉水许可审批事项，市水利局采用跨层级、跨事项两种模式推行涉水许可多频合一，根据建设单位的意愿，由市本级或水利窗口统一牵头联合评审，即项目通过一次联合评审就能够办理所有的涉水许可审批事项，这样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审批效率，降低企业申报成本，助力项目快速落地。
好的，过去的话，类似的跨区域基建项目涉水审批流程比较繁琐，层级多，耗时确实长一些，那么企业的办事成本还是比较高的。那么通过刚刚这个视频，我们是可以看到在推行多频合一的改革之后，项目办理的体验应该来说是有了明显的改善了。那么首先啊，刘局长，我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一项改革推出的初衷，目前整体推行下来的话，取得了哪些比较实在的成效呢？
嗯，是这样的，我们推进的实行的这个涉水多频合一的这个改革工作，应该说是服务我们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保障我们企业快速建设投产的一个具体举措。这一块呢，在实践过程中呢，也确实是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那具体的工作呢，请我们吉处长进行一个解答。
好，那我们有请吉处长。
好的，主持人，那个我局推行涉水审批多频合一改革的初衷呢，是通过整合我们技术评价、合并审批流程，打通事件不同层级，从源头上减少企业重复编制、重复申报、重复评审成本。简化审批流程，然后不断优化、提升我们的政务服务的标准化、便利化水平，优化营商环境。这项工作具体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降本，二是减时，三是提质。降本就是，同一个建设项目呢，如果需要办理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的涉水审批事项的，仅需要编制一份综合技术报告书。企业申报的那个免去了重复编制报告的成本，企业申报的那个成本大幅度降低。二是减时，我们实行市级的统一联合评审。事项或者不同事项呢，同步并联办理，整体的审批时长呢直接减半，企业申报审批的时限大幅度的降低。第三，就是通过多边合一，我们搭建起事项两级协同的技术把关机制，项目的评审的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啊，主持人。
好，应该来说我们视频当中有提到一个具体的案例啊，就是228国道的连云南段，它作为跨区域的线性的这样的一个基建工程，那么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一套统一评审呢，市区两级办理，它的时长是直接能够压缩到原来的一半。那我想就是吉科长能不能通过这个案例给我们详细说说这一套办理流程具体是怎么来去操作的呢？
好的，那个228国道连云南段这个项目呢， 属于典型的跨市县两级的县性基建项目。
嗯，
沿线途经多个县区，涉及到多条河道。按照优化前的模式呢，沿线不同的县区需要分别开展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技术评审。对企业来说，整个的审批的环节，手续繁琐，周期冗长。多滨合一呢，采取的是，统一受理、统一评审、分级许可、分头送达。建设单位一次性向我们市级的水利政务中心，水利综合窗口递交材料，由市水利局呢统一组织专家评审会议，相关的县区呢，共同参加，实行一次评审，一份技术审查意见，覆盖沿线所有的涉河路段。替代了以往的分县区多轮的评审，企业那个申报的审批的流程和时间，有了大幅度的降低。第三，有大幅度的降低，整个的时间呢，就是由原来的，就是刚刚说的，由原来的就是传统的项目，直接优化为一半时间。
好，应该来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变化啊，能看到节省时间是每个人都喜闻乐见，尤其对于一些需要去做这些工程的负责人来说，你像我们视频当中的李先生，对吧？他去做的这个办理叫做洪水影响评价的审批，实际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便利的模式或者说是机制，除了这样的一个办理洪水以外，有没有其他的同样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便利呢？
好的。那个当前我市推行的多滨合一改革呢，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跨层级的多滨合一，一是跨市项的多滨合一，覆盖了三大核心的水利那个审批事项。除了洪水影响评价之外，我们将那个取水许可的水资源论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都纳入到多滨合一的范围，均可以实现统一评审。在此之外呢，我们水利部门还配套叠加了其他的便利政策，比如推行告知承诺制审批、全流程网上申报不见面审批，以及提供帮代办等便民服务。主持人。
好的啊，应该来说，通过这个视频，包括刚才的沟通的环节，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啊，就涉水审批的多滨合一改革之后，确实给企业做到了减负啊，给项目做到了提速，那么也是营商环境这一块的一个有力的举措。我们也希望就是这样的一套机制或者说审批服务能够持续的完善，来去更好的推进各类的建设。那也再次感谢吉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都是为大家开通了。如果说各位有想要去咨询或者说反映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拨打热线参与。那么同时，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也可以在线留言。这一期的上线单位是市水利局和市农业农村局，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关注。来看今天的第二条视频啊，目前的话也是伏季休渔期间啊，应该来说在这期间的话，涉渔三无船舶非法捕捞、违规出海，都是海上渔业安全与资源管护的突出的隐患。那么在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施，为全域整治三无船舶提供了刚性的法律支撑。我们接下来通过视频来去了解一下。
新的渔业法今年5月1号开始实施，这是我们新的渔业法的宣传材料，里面有很多案由，请你了解一下。
在全市各重点渔港，围绕新实施的渔业法，渔业执法人员开展常态化宣传，并逐船开展出海前置安全核验，检查覆盖职务船员持证情况，消防救生设备、AIS 通导设备、船体试航条件等全部项目，对存在安全隐患、证件不齐的渔船，现场下达整改通知，坚决杜绝船舶带病出海。
我们这个海上的渔业执法基本上是
以前的模式是在事后的处理，事后的来治，现在我们慢慢的转变我们的思想，转变我们的工作模式，把事后改为事前的处理。我们现在把这个渔业安全的全链条监管作为我们的渔业重点，同时我们依托智慧渔港和苏渔安系统，对于这个未整改到位或者有隐患的渔船，我们建立工作台账，在系统里边进行预警，我们在海上通过这些预警进行精准的执法，保证了我们执法的高效性，有效地筑牢了我们在海上的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复修期间，渔业执法部门将清理整治三无船舶作为核心工作之一。新渔业法实施后，明确对三无船舶实行全链条监管，构建海上查、岸线巡、陆上堵、源头控监管机制，让非法船舶无处藏身。
刚好五月一号新的渔业法实施，对三无船舶的清理整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新的渔业法对三无船舶的全链条监管也有相关规定。新的渔业法对三无船舶的加冰、加水、加油，对三无船舶的停靠，对三无船舶的渔获物的转载运输全链条都有明确的禁止行为，这样为我们打击三无船舶提供了更有力的坚定的法律支撑。
过去不少渔民依靠父辈传承经验出海作业，缺乏系统安全培训，未配备规范通导设备，船员无证上岗现象多发。今年以来，渔业执法部门常态化组织各类实操培训，督促全体船员持证上岗。
以前没有什么通导设备啊，看风向什么的，现在在渔港监督管理的情况下，现在 ARS 培训、安全培训、跳水怎么救援啊、包扎，现在取得了相应的证书。
目前渔业执法部门正在持续深化事前监管模式，加大三无船舶全域清理力度，常态化开展新法进村入户宣传，引导广大渔民依法合规生产，守护海洋渔业资源与海上群众生命安全。
好的，那像是现在这样的一个伏季休渔期间啊，其实在过去的时候，像是遇到三无船舶非法作业这一块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以事后处置为主，那管控的力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对吧？那么在今年的5月1号新的渔业法正式施行之后的话，我们也了解到啊，连云港市也是同步开展了全域三无船舶的整治。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和樊总来去交流一下，就是这个新法出台之后它带来了哪些变化，到目前为止现阶段的整治效果怎么样？
这个三无渔船呢，事实的装备差，这个问题的隐患多，而且呢脱离了我们监管的范围，应该说呢非常容易造成人民群众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具体的话，这个随着新的渔业法的实施，具体的工作的话，请我们这个丁百惠队长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解答。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丁队长。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好。这个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自从2026年5月1号实施以后，我市这个三无船舶的治理啊，就从被动的处置向系统的治理进行了一个转变，主要呢有以下的几点变化。第一呢，就是它的违法惩戒更严格。新的渔业法它是取消了情节严重的前置认定条件啊，只明确规定使用三无船舶进行非法捕捞行为，可以直接没收渔获物、非法所得渔具和渔船，并处船价2枚以下罚款，它的违法成本大大提高。第二，我们的执法链条更健全，就像刚才视频里面说的那样，我们的执法链条延伸至非法捕捞的上下游全链条，对其明知是三无船舶从事捕捞行为，仍向其提供加油、加冰、加水，提供渔货物运输、渔船非法停靠等行为，一样可以没收其违法所得渔具、渔船，使这种违法行为啊，这个从源头利益链进行斩断。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执法协同更强。新渔业法明确增加了执法监管的章节，明确渔业执法机构、海警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机构要形成执法合力，建立良好的联合执法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执法配合，执法部门之间的壁垒啊得到了有效消除。自从2026年5月1号新渔业法实施以后，我市开展了三无船舶攻坚整治行动，截止到日前共打击清理涉及三无船舶851艘， 取缔非法停靠点18个，打击三无船舶非法制造窝点3个，我市三无船舶偷捕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好，主持人。
好，通过这几个数据能够感受到啊，效果的话还是比较显著的。那么新法出规之后的话，出台之后的话，是对于啊犯罪的行为、违法的行为是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对吧？啊，这个明确的话，再去处理的时候就有了一定的支撑了。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新的渔业法当中的话，对于三无船舶的停靠、补给、渔获、转运，都有一些明令禁止的这样的约束。那么和旧法相比的话，管控的范围更广。那其实丁队长，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在日常的执法当中，那么针对这些新增的规定是怎么去开展核查或者说是处置的呢？
好的，主持人。我们主要是通过两点举措，然后精准的开展这个整治行为。第一呢，就是充分利用信息化设备，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航拍、岸线的视频监控、海上物业、小目标雷达等这个信息化的设备，搭建起统一的海上指挥执法平台。将三无船舶及其为其提供服务的船舶车辆一并纳入监管，形成了发现、预警、核查、处置的全流程执法闭环。同时呢，聚焦入海口、沿海滩涂、养殖区等重点区域和夜间拂晓等重点时段，统筹全市渔政执法力量，严格开展夜间偷捕、补给等行为的执法打击行动。第二呢，就是我们强化岸线的全天候巡查，特别是夜间的岸线巡查。我们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24小时对岸线进行巡查，在重点区域设立了值班卡口，从源头堵住这个违法船舶的非法下海。我们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常态化的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对市场环节进行监管流通，从销售端彻底斩断非法利益链。好，主持人。
好啊，在视频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在靠后的位置的话，其实过去不少的渔民也是比较缺乏这种系统性的培训的啊。对于这个船上作业呀，或者说是存在一些船员无证、船舶设备不全这些问题，那么在主管部门开展这种常态化的普法以及实操的培训之后，情况可以说是大大改善。那么我们也想啊去了解一下啊，丁长，您看就是比如说渔民主要通过哪些渠道能够去参与或者说是做到合规出海？怎么样？你们是通过哪些渠道来去开展宣传培训的呢？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多渠道、多方位的开展渔民培训和普法宣传。那首先呢，我们聚焦关键时间节点，利用伏季休渔期间、渔港开放日、国家安全月等重点时间节点，在渔港，我们执法人员进行普法宣传，召集渔民通过以岸试法、现场答疑等方式，向渔民宣传渔业法规和安全知识。同时呢，通过渔港广播、渔民区社区群等常态化推送预警信息和有关法律规定。第二呢，我们开展进渔村、进渔港的这个办证的服务，推行叫做培训、考核加发证一体化服务，解决渔民的这个办证难、考证难的问题。第三，我们呢就是执法人员、专业的专家开展登临渔船，手把手教渔民开展培训活动，教渔民规范操作救生、消防、应急通道等设备。同时我们联合海事等部门开展商渔共治和海上应急演练，以练促学，夯实我们渔民的实操能力，确保渔民不违规、不带病出海，平平安安出海、平平安安回家。今年以来呢，我们全市各部门共开展渔民培训61次，培训人员8000余人次，基本上做到了出海人员应培尽培，不留遗漏。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广大渔民积极参加我们开展的渔民培训，这个掌握渔民的操作和救生技能。好，谢谢主持人。
好啊，感谢丁队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平平安安出海，平平安安回家，非常的暖心。应该来说，依托这个新渔业法开展的三无船舶整治的话，是守护渔业资源、保障海上群众生命安全的一个重要抓手。那么后续的话，全链条的监管，包括渔民的普法培训工作，我们也看到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么这里的话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那么本期上线的单位是连云港市水利局和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如果说大家伙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联系我们，包括说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也可以在线的来去留言。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民 正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的，欢迎回来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去接听一位听友的电话啊，来去看一下。你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哎，喂，你好。
哎，你好，可以听到，嗯。
啊，你好，啊，你好，主持人，那个，我现在就是想在家做那个农村电商，
嗯，
就是想做那个抖音直播，想咨询一下那个农业农村局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培训，一般什么时候能开班？那个报名怎么报啊？
好，农业农村局方面的啊，就是电商培训这一块，
嗯嗯，
您看我们樊总，您看谁能给他回应一下？
我们连云港市呢，应该是一个农产品的大市，
嗯，
也有这个丰富的农产品的资源。
是的，
也有很多的特色农产品，包括这个地理标志的一个农产品。应该说这些年呢，这个我们电商这一块，包括农产品的电商，应该说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嗯嗯，
在这一块呢，如何把这些农产品，好的农产品卖出去，而且卖到一个好价钱？应该说电商呢这个渠道这个应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位听众呢应该说他这个也有这个需求，
嗯，
他呢主要想通过抖音，其实呢包括抖音呐、啊、这个快手啊小红书啊这些渠道这些都可以。我们为了发展这一块呢，我们这个省市县吧，一起在这个把这个农产品的电商这块作为我们这个发展农业的重要的载体之一。下面呢具体的话请我们农水站的这个陆辉站长给这位听众呢这个做一个介绍。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陆站长。
好，这位听众，那您好。
嗯嗯嗯，那您好。
就是说刚才呢那个也就像我们樊总介绍到的，就是我们这边就常年会开设就是农产品电商直播带货，就是短视频运营等专业类的一些培训。
嗯，
我们的培训内容呢也包括刚才你提到的就是抖音直播等。在这块呢，我们那个培训里面的主要课程有包含那个最近那个也比较流行的AI 工具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应用，短视频的一个拍摄剪辑，全域电商平台的运营等。我们的培养方向呢主要包括主播型、运营型还有操盘型三个方向。这个培养的目标呢主要是懂数据、会运营、能做供应链、能做品牌的新农商人才。这块呢就是有需求的呢那个听众呢都可以参加我们的那个一个电商培训。我们近期啊就会陆续呢就有此类的一个班啊来开班。那个我们是农配站的联系电话，请您那个记一下。我们是85402916。85402916。在这里呢我们还想那个重点推荐一下我们那个最近新开发的一个培训需求一个直播平台。
嗯，
我们的平台名称呢叫农技云啊，是农业技术的农技，耕耘的云啊。这个平台呢是由我们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开发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包括一个 APP 两个端都有的一个服务平台。在这个平台的首页就是应用栏目里面有一个新农培训的一个应用，你点击进去以后呢就可以按照步骤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报名。因为啊我们那个目前啊都是采用那个小班化教学，这个班级的人数啊一般是30人到50人。这个所以说那个我们后期工作人员啊会按照那个大家的报名顺序啊来通知大家那个参加那个班次学习。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尽早报名来参加参加我们的这个培训。这个问题啊那个就回答到这里。如果说听众那个后期啊如果有其他的 一些需求的话，也可以再咨询我们。好，谢谢。
陆站长，就是两个方式都是线下的这样的一个报名吗？还是说第二个农技云线上就可以了解到相关？
线上是
农技云，就是线上来进行。
农技云是线上的，对
啊。如果说要参加线下，就是通过电话来沟通。
对，通过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来报名。
他呢有两个渠道，也可以通过县区，通过乡镇这一块来进行报名
啊。
然后呢，就通过这个网上开发这个 APP 这个小程序进行报名。
嗯，
这个小程序呢，其中也有一段故事。这个呢，也是我们跟省那边提。因为呢，这个有一些呢，因为在一些有时候信息不怎么对称，
是的。
然后呢，这个老百姓呢，这个群众又想报名，但是呢又不找不到这个渠道，
不知道。
然后的话，我们因为现在这个网络都比较普及嘛，然后呢，我们就这个请省里面这样开发了这样一个小程序，然后在这个小程序现在就在全省都用了
啊。哎，好，我们这位朋友，两个渠道，您大概了解了吗？
好的，了解。
好好，那感谢您的来电，再见。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领导啊。好。
好啊，两个渠道啊，再重复一遍啊。电话的话，线下的话就是85402916这样的一个电话。那么线上的话就是农技云，可以去在我们的新农培训里面去线上的报名。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去关注我们今天的问题啊。前段时间的话，八威台风，我想各位还印象深刻啊。那么在这一次台风到来的时候呢，其实也给连云港的防汛工作带来了一定的考验。有一些市民就发现呢，市区的多条河道的水位出现明显下降了，再加上高温的天气，部分河段出现了一些异味，影响到了市容环境。那市民也很关心，我们城市的水环境难道出了什么问题吗？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记者的采访报道了解一下情况。
记者在位于海珠区南京南路的玉带河桥看到，桥面下方河道水位远低于日常生态水位，放眼整条河段，临水绿植根系裸露，原本被水体完全淹没的堤岸块石大面积裸露，河床浅滩淤泥层直接暴露在外，河道过水断面大幅收窄。附近市民表示，平时河水都漫到石头下面，这几天水位下降不少，担心河道是不是出现管护问题。
我家就住在这个附近啊，平时没事我会出来转一转，然后就发现这个水位啊这几天也很低，然后还会闻到一股那种怪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什么情况。这个
记者联系到市水利部门，是当前玉带河水位走低，是我市针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开展河道预泄腾出库容的常态化防汛调度措施。
玉带河靠近锦屏山南路，极易受山洪汇流影响，一小时内水位便快速上涨，且下游排水闸新城闸距玉带河约25公里，新城闸排水易受潮位影响，玉带河水位降低最快需6小时以上，故意市区降雨，玉带河水位将上涨迅猛，将造成城市积水，排除困难，易形成城市内涝。市水利局统筹考虑上述情况，提前预降了市区玉带河水位约1.5米，保持河道较低水位运行，后期将是天气情况及时向玉带河补水及换水，保持市区河道良好的生态景观。
好的啊，连云港的话其实当前正处于是一个主汛期，那么视频当中我们也了解到玉带河的水位下调其实是结合汛期到来，台风八威过境，综合研判之后的结果。就是我想刘局长啊，我们好像想要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过去每到汛期的时候都要将河道的水位去来去下调嘛，今年的感受好像来的要更强烈一些。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一到进入汛期以后，我们涉及到的河道、水库等等的这些是要调到我们的汛限水位，这是一个常规要求啊，也是一个基本操作。那个具体的像刚刚视频里讲到的，我们玉带河水位调的今年是尤其低的这种特殊情况，是要结合我们的工情以及我们预测预报的这种天气情况、降水情况，包括今年的这种特殊的台风可能带来的这种大雨量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研判，这是一个临时调降的一个研判后的结果。像这种呢，主要是为了应对一些极端天气可能会带来的一个不良的结果。具体情况，具体的呢，请我们魏主任给大家讲一下。
好，有请魏主任。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们市水利局啊，按照防洪调度的方案，每年会在汛期啊 在长河鱼的基础上降低运行水位。你拿东运河来讲，东运河我们正常的水位是2.0左右，那么进入汛期以后基本上在1.7米到1.8米这个情况来运行。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预报有中雨或者中雨以上，会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下调那个水位。
嗯，
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那个增强河道的调蓄功能，就河道就腾出河道的空间来接纳涝水。那么今年为什么那个预降水位比较更明显呢？我们水利部门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第一方面呢，就是现在出现极端暴雨的情况，
嗯，
那个呈那个明显上升的趋势。去年的10月2号和今年的5月25号，我市出现了那个极端的强降雨，啊，也是超历史极值的那么一个降雨量，造成不同程度的城市内涝，啊，那个从目前气象的发展趋势来看，啊，那个出现这种短历史的强降雨，啊，那个频率是越来越高，因此我们要提高这个防御洪水的这个能力，啊，提高这个标准。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主城区啊还存在排涝这个时间差的问题。正常降雨进入管道大概进入河道大概1个小时左右，那么河道的水入海要5到6个小时左右，这样就造成入河快入海慢这个突出的矛盾。因此在遇到强降雨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前预降水位，啊，那个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今年的实际雨情啊比往年啊那个要更加的频繁。那么进入7月份以来，我们全市平均的降雨量在201毫米左右，比往年啊大概增加22%左右。同时，这个降雨的过程啊比较密集，降雨的量比较集中。我们水利部门本着这个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的要求啊，这个及时的预降水位。因为预降水位有一个好处，就是预降水位以后啊，就是在大雨下的过程中，河道水位不断上升。如果不预降水位，那个管网啊会这个顶脱啊，造成那个排水不畅的问题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后期啊会紧盯着水情和雨情的变化啊，动态的调整我们调度方案，确保城市的防洪排涝安全啊。主持人
好啊，应该来说这个是一个长期进行的数学计算题吧，我觉得。
嗯，
啊，就是河道里面的这个进水量、出水量还有河道储存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年的话是下雨的这个雨水量有点大，所以说必须要腾出更多的空间来去留意后面的一些处理应对。好，那么其实啊，这个现在河位水位下降之后的话，就出现了我们视频当中市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淤泥裸露有些异味。那么傍晚去河道散步的人，那肯定体验是不好的嘛。
嗯，
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呢，魏主任？
好，刚才视频中反映的，就是在高温天气啊，我们预降水位以后出现短历史的一种异味的情况，实际上也不是这个水污染造成的，水污染造成的，也请市民同志们放心。
嗯，
那个这是为了防御9号8号台风啊，我们按照防办的指示要求，就尽量的降低河道的水位，这样就造成长期在水下的淤泥啊，暴露在那个长期就暴露在这个大面积进行暴露。另外，在淤泥里面有一部分啊，水生植物的残骸啊，经过这个化学分解，产生一些气味啊，产生一些气味。
嗯，
那个另外，在这个高温暴晒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加剧这个分解，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河道水位降低以后，啊，整个的水体减少，另外水体的这个循环的能力也减弱啊，也会加重这个情况的发生。后续呢，我们按照调度要求啊，及时的啊，就降雨以后及时的进行补水，确保那个市区的啊河道生态环境啊。主持人，
嗯，现在补水已经在进行了吗？
已经进行了，对。
好啊，应该说补水只要一进行的话，我想这个味道应该是能够有效的去改善啊。那么水利部门在采取这一系列防汛举措之后，我想大家的疑问有可能是不是因为不了解，那水利部门有没有就是向社会广而告之的这种宣传，来去消除公众的疑虑担心？那而且在刚刚说到的我们这个补水的这个环节，怎么样做的安全有序呢，魏主任？
嗯，好，我们水利部门在应对强降雨期间啊，实际上重点是聚焦啊天气预报的情况，
嗯，
还有防洪排涝的情况。实事求是讲，对这个
提前预降水位，特别是提前一两天预降水位啊，给市民的宣传啊有偏少。后续呢，我们将密切关注啊群众的诉求啊，通过公众号、短信等多种渠道啊，这个广泛的宣传。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是涉及安全问题，就是目前我们在补水的过程中也制定了一些安全的这个措施和方案。第一个呢，就是补水，补水呢，我们是小流量不间断的进行补水，防止大流量啊冲上岸坡，造成的一些岸坡的安全。第二个方面呢，在补水期间，我们加强对河道的巡查，啊，特别是现在已经进入那个汛期，同时又是进入假期啊，我们加大那个防溺水的宣传，那个重点对河道岸边的，就是防溺水设施的检查啊，出现问题我们及时处置。另外呢，近一段时间我们和农业农村部门啊，也加强了这个河道里面的渔网渔段啊，特别是地笼一些清理。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啊，这个不要在我们河道范围内设置渔网渔段和这个地笼的主水设施。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重点那个加强河道的保洁的频次啊，及时的打捞那个河道的漂浮物啊，那个保证水质。另外呢，也密切关注水质的变化，动态调整我们的调度方案，确保我们市区的水生态和水环境的安全。好，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主任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应该来说，汛期河道的调度的话，是要兼顾好防洪的安全和群众的生活环境、生活体验的。我们也看到，就是正在持续的去优化这种调度方案啊，同时的话去改善河道的水环境。那么这里的话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通过电话参与节目的问询。那么同时的话，这一期的上线单位是水利局，是农业农村局啊，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今年呢是我市的干部作风优化年，全市各部门持续开展换位跑一次行动。市农业农村局聚焦司徒烂仔整治、畜产品检疫等民生重点下沉一线，以经销商的视角来去排查行业监管、企业建设中的难点和堵点。那么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详细情况。
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江苏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曾经报道了灌南县三口镇有私人作坊私自屠宰活羊，并且未经检疫检疫就到市场售卖的新闻。那新闻播出以后呢，也是引起了我市的高度重视，并且进行了大力整改。那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了，今天我们和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了灌南县的三口镇。那今天工作人员以换位跑一次的方式来体验一下这里整改的情况怎么样了。
听说你们这边有杀羊的，我想过来看看。现在的话还有没有羊肉卖？
没有了，我们这个地方不卖了，早就不卖了，有两个多月不卖了。
下面呢，我们来到了被曝光的第二个点，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下，现在的话还有没有屠宰的痕迹。现在现场呢已经没有任何的一个屠宰设施设备了，这些的话都已经拆除了。原来这边应该是吊挂羊肉的地方，现在的话也改挂衣服了。那么通过这些痕迹呢，也看出来了，这个地方的话已经很长时间的话没有再屠宰羊了。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第三个点，通过镜头呢，然后我们看到的话目前他们家圈里面的话还有羊存在，那我们一起去看看现在的话他们家还有没有在杀羊。你看原来的话这可能的话就是在这边进行一个屠宰，这边还有一个锅，但是说的话这个宰羊的一些设备都已经拆除了。而且的话看着地上的话也已经没有宰羊的任何痕迹了。通过我们现在这个镜头看呢，基本上可以判定这边的话也没有再进行一个复宰。下面呢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第二个体验点，江苏精彩农食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原来专门用于屠宰乳猪的一个屠宰企业，现在经过改造呢新上了两条肉羊屠宰线。您现在的话有没有建好啊？
哦，我们八月底验收，
九月份就开始了，
十月份，哦，现在还没有没见过
啊，现在正在建设嘛，正在施工，
哦，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大体流水线基本上形成，还有细节的机器啊，正在还没拉呢，
我们到时候的话要的羊肉啊量比较大，
哦，
你看看的话，
哦，我们过来这地方就是周边啊，就是我们过来一家能宰羊的这家，我们年产量可能达到6万多。这个是量方面你们放心吧，我们肯定满足的。
那个最后的话，你们这边的话有检验检疫吗？
哦，这一块我们做的非常好，因为我们厂里面有定点这个中毒冻检啊，我们这个冻检手定点住在这里，有三个人住这里。
哦，三个。
他们就是24小时进行，按照这个那个冻检盘这个流程呐、啊，比如说羊来了以后，我们有产地证、矮标，这个都是齐全，100%齐全，然后进行瘦肉精检测这些流程。然后再进行屠宰，静养屠宰，最后呢就是在生产过程中那个肉啊还有检测，成品的肉还有检测，最后发给所有的证书齐全，然后你们可以就拉货走了，就是货同证一起走。
刚才呢通过我们的体验，我发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这个厂区的话停车区的话比较少，停车位比较紧张。第二个问题的话，它这个静养圈然后的话这个比较小，它基本上没目前的话，我们厂区里面的话基本上没有空间，羊进来之后然后它要进行的按规定进行静养，目前的话它这个静养区域的话比较有限，难以满足静养的一个要求。第三个问题的话是，目前的话它虽然说厂现在它正在建设过程中，目前这个禁区跟污区分隔还没有完全彻底，下一步的话我们也做好提醒，企业建成竣工后呢会进行一个验收，然后的话验收合格之后呢，我们会官方会派驻官方兽医进行驻场检疫，然后企业呢也会配备经考核合格的兽医卫生检验人员，然后驻场实施同步检验。通过检疫检验这两项制度的落实，能够确保我们出厂的羊肉质量合格。
好的，刚刚的这段视频的话，是我们的记者跟随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的工作人员来去走访定点的屠宰企业实地的体验啊。那应该来说，换位跑一次的话，是既有明察也是有暗访。我们通过这一次站在经营商户的角度啊，可以直观的去发现平时不少可能会忽略掉的问题啊。我们其实看到在视频当中的话，可能说企业在停车位啊、静养区啊、进屋的区域的话，完全隔离方面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啊。应该来说，我们农业农村局的樊总的话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接下来市农业农村部门的话，如何去督促企业来去整改完善，包括说针对老百姓比较关心的这个餐桌上的肉食问题啊、肉食安全、食品安全，怎么样去布局扩能提供服务呢？
这个换位跑一次呢，应该说是跑出了真问题。
嗯。
也跑出了我们的这个新时间新成效。这个下一步呢，我们主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呢，还是继续做好前置的服务工作，就像这个在电视回访里面这个发现的问题呢，应该说也是一些共性的问题。
嗯，
就是在企业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啊，你像你这个画面中这个企业，它的厂房建设都很标准，
嗯，
然后其实呢里面包括这些生产线的建设啊，它也做得很好，也做得很好，但对这个企业呢，很多的企业对一些政策性的理解，特别是一些这个刚性的这个要求啊，它呢有时候存在的理解这个偏差，甚至理解不足，
嗯，
但是在验收的时候呢，这个按照标准来进行验收，然后呢就存在要进行整改，有些问题呢相对来讲好整改一点，特别是你像涉及到空间布局，就像这个画面中这个涉及到静养区啊、这个静屋区啊、这个停车区啊，这些空间布局等到它厂房啊包括生产线都建好以后再进行这个整改啊，其实的整改难度是很大的。
是的，
啊，有一些呢，甚至就没办法整改，没办法整改，要进行大的改造，然后呢，企业呢，相对来讲，这个花费也比较多，
要提前规划，
提前规划，对，然后呢，说实话，造成一部分的浪费，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除了这个说的像静养区啊、停车区这些的话，包括进屋道的设置，包括这个提到的这个检疫区， 就是肉品的品质的检验区，这个动物疫病的这个检疫区，其实呢包括还包括像瘦肉精啊一些兽药残留的这个检测区，在事先都进行了规划，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有利于提高这个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第二呢还是做好这个射中服务，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验收标准上，其实我们是跟包括县农业农村局包括这个企业反复过，这个逐条过，这个特别是对一些关键项一些否决项，就像这些关键项的话，就有只要有一条不合格，他这个就不能够顺利的取得这个许可，是相当于行政许可。所以说呢在这块的话不但要求过得去，还要求这个过得硬。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面上的肉食品安全，我们主要做两点，这个采取数独这个结合的方式。在数的方面呢，一个是加快这个屠宰企业的建设，像冠南这家企业呢，这个肉羊那个屠宰的话应该九月份可以完成验收，然后的话进行投产。然后盖鱼还有一家企业，盖鱼这家企业呢，我们跟盖鱼农业农村局包括这个企业也是在一起反复的会商，然后的话进行前期的规划进行布局，然后的话预计的话应该在年底可以投产。这样呢在肉羊屠宰这块的话，我们就是形成一南一北的这种格局，这样基本上可以够这个满足我们连云港市这个肉羊屠宰这个需求。
好啊，樊总，就是应该我已经感受到了啊，就是樊总您对于这一次换位跑一次的行动的话应该感受是蛮深的。那其实也想更来去了解一下，就是农业农村部门那么是怎么去贯彻落实这项工作的呢？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呢应该说主要是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在前期这个充分调研的过程中啊，我们制定了几个实施的方案，包括这个综合查一次，包括背对应审批，然后一体推进，一起落实。第二呢，是在这个换位的体验中啊，细化了这个方案。这个我们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通知，这个分管负责通知，包括这个涉及到行政审批呀、这个项目推进呐、项目服务啊，这些这个智能的处室啊，都进行换位体验，然后到这个政务中心，包括到企业，到这个生产一线，然后的话进行换位体验，然后在体验过程中呢，这个发现一些这个难点、堵点，这个然后形成这个问题清单，然后的话再对我们这个方案进行优化、细化。第三呢，就是在这个事项的办理过程中啊，检验我们这个方案的成色，就是加大这个我们整个方案的实施的一个力度。这个通过满意度调查、这个及时回访啊，这些工作，你就包括我们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农民培训那个 APP 的那个开发，省里面没有开发，其实也是我们多次争取，这个在实践中，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就是有一些这个群众这些要求。最后包括你像我们这个在狂犬病的防治这一块的话，这个以前呢我们就定点点数少，后来呢我们就扩大了点数，把一些这个宠物这个诊所啊也纳入了我们定点的范围之内。但是呢这是有时候呢就是说有些群众呢他还是不方便，我们呢就是现在呢很多的就是到市区到村里面，然后的话就是说定好一个时间，然后大家集中来进行打这个狂犬病，打狂犬病的疫苗。应该说经过这个各项措施的一体推进吧，这个整个这个换位跑一次，这个通过这个从管理者的这个角色，然后转换为服务对象这个角色，然后的话换位思考，依理而处，然后设身处地的这个把这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啊做好，然后群众的满意度也得到了提升。
好的啊，感谢樊总给我们做的这样的 回答啊，应该来说换位跑一次的话是可以真真切切的去发现问题的。那么体验服务对象的不容易，那么我们也希望农业农村部门能够从源头去抓好相应的一些管理工作啊，也欢迎大家就是对于类似的一些行为可以去积极的进行举报，来去共同维护舌尖上的安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大家开通，同时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来去在线留言。那么接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当中啊，我们去来去关注一下网友对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提问啊。我们来看，首先是第一条，这位网友说，我承包了1300多亩的农田，面积比较大，那么收小麦的时候也比别人家晚一些，种水稻的时间也推迟了一些，有两年镇村集中放水灌溉的时候，有的时候水不够用，后续还得要协调，那么就想问一下，我的灌溉用水是不是能有所保障，不会没水灌溉了吧。啊，刘局长您看，水利局方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
嗯，对，好，主持人，感谢我们这位网友朋友的一个提问。
嗯，
啊，同时呢，也请他放心，在农业灌溉这个方面，我们用水是有所保障的。
嗯，
啊，这个首先大家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连云港是处在我们的整个省内调水的末梢，所以在保障方面，我们是有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是困难相对要多一点
啊，是，
但在这一块我们水利局呢是在大用水前期抢先抓早，及时的来充分利用我们的水库河道的这个调蓄能力来蓄存水量，以保障后期我们水稻种植这一块的短时间大用水的这种需求。
嗯，
哎，来满足大家的用水需求。今年呢，到现在为止，我们是调引江淮水，大概是10亿立方米。
嗯，
啊，然后我们的河道拦蓄水资源呢，大概是2亿立方米。啊，这也是
储水量非常的充足，
对，保障我们的这个垄灌用水的。在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到这个大垄灌之前，提前的指导县区。指导我们全市整个把我们的农灌的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完善，啊，同时呢也是一县区一方案，一口门一账单这种清单化管理啊，来实现我们的农业灌溉的保障。这以后里边呢还有一个对我们的地势相对比较高的地块，或者是还有一个是送水距离比较远的这个地块区域呢，是进行一个优先灌溉这么一个优先政策。
好，
这个举措呢也是保障了我们的一个用水需求，缓解了我们的上下游的矛盾，同时也是节约了我们的水资源。
好，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呢，我们是多会商我们的气象农业相关部门，来进行一个研判我们的水情雨情，结合我们的土壤伤情进行一个精准的调度，在我们的放水时机上和我们的调水量两个方面来做好精准的一个管控措施，
啊，
适时的修订我们的调度举措，啊，这也是奠定我们的一个粮食安全的坚实的水利屏障。
嗯，
啊，这样的主持人，
好，感谢刘局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应该来说，在刚才接近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的话，我们其实针对很多的问题都进行了回应和解答啊，包括说网友的留言提问的话，其实在我们的后台啊也还有很多啊。我们其实如果说没有接进直播间的话，大家伙也不用担心，之后其实都会去带回去啊，来去进行一个研讨，来去及时的去联系大家。那么今天的话是连云港市水利局和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的各位嘉宾来去上线政风热线。那么在之后的话，我们节目组也会去持续的跟进今天所报道的所有的问题，包括说场下的一些问题啊。那在这里的话，其实也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能够走进今天的政风热线的节目，以及我们正在收听的广大的听友们，还有一些在线的网友朋友们。如果说各位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其实都可以随时来和政风热线栏目组进行联系，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所以在最后的时间当中，也要向大家做一下预告啊，下一次的上线是7月29号连云港市的卫生健康委员会上线，那么欢迎大家的关注相关的线索